莫名其妙。
刚刚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刚刚讲话我都没听到，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骂什么，所以我没有插。
你为什么没听到？你这网络又出了什么问题？
又
你不要再狗
雷了。我
什么东西
啦？我测速过了，没有，现在还好。我测速过了，都五几 mega， 很快，这绝对不是我问题。
那你现在听得到是不是？你现在到底听不
听
得
到？我听到了，我听得到啊，我有回我都听得到。
OK
吗？
雷好不好？
没有，我觉得有时候网速不是重点，重点是ping。
OK 好。
有时候是ping的问题，就是你网速再快，你知道ping很高，就你的ping值很高，还是很容易有延迟。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你要不要不要装作自己不是文组啊？
不是，就是网络你们测速度有会有三个东西。一个叫 pins， 一个叫上传，一个叫下载。那我自己的经验呢、啊，就是我不知道这对不对，但我讲我自己的观察，就先讲好自己的观察，因为我是文组。反正就是你我的有时候下载跟上传都很快，但somehow我的网络就是会荡荡的，就它就是突然卡卡的。那就是因为 pins 的关系 ，pins 就是那个延迟值，所以 pins 它会是一个它的单位是秒数，比如说你是什么30毫秒的 pins，、然后。以前打 LOL 很常会讲一句话叫爆 ping， 爆 ping 的意思就是 even 你网路再快，可你的 ping 时速跳到150，那你的操作就会延迟个 maybe， 就是会多一点延迟。
那要怎么办呢？那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解法？
你
没解法、哦，就是搬家，换个地方，搬去新加坡，网路更紧。啊，没关系，我跟你说，网路这个问题
是是，
我今天发现不是只有我们有，还有一个人有。那个人叫什么？
谁？
他叫台积电。
没有啊，直接切那个题。
没有，今天太有趣了。反正我先讲一下台积电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录音的时候，今天是礼拜四嘛。反正台积电今天下午开法说，然后他开突然说：“哎、欸，我们暂停一下，有些人有网络问题进不来我们的那个直播室，觉得他们会给连结嘛，然后就是在法说会直播这样。”对，那算是我第一次遇到，然后他们处理了很久。然后我想说，所以台积电也会有 IT 的 issue 是不是？
他们也在雷。
那就我听了蛮多次，第一次遇到这样，就蛮有趣的，对啊。
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 earnings call 会这样子。
你从来没听过 earnings call？
啊，但我觉得最近大家应该很烦，是为什么 Coco 跌啊？通膨怎么又回来了？
对啊，欸，我跟你讲，最近对不对？我就在想说，欸，B仔，我看最近好像也是。有点痛苦是吗？也是在扛一代米扛七楼是吗？
我也是一代米要扛七楼啊！哎、欸，干我
一代米扛七楼是吗？
前两天一天跌负0.5%，负0.5%的史上最高，就是单日最高，我就直接快吐血。哦、
这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你本金太大，你本金太大。
对啊，
我像我那个 hints 一天跌了2-3%，我们没要没劲。
我没有保，还有一天跌到4.5%哦，不要以为哦，
哎，会怕会怕，屁股真的会痛，每天睡不着哦。哎，
我可以 echo 你，因为那个时候它涨的时候，那小型股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太少，然后就突然又开始思考自己人生，哎，本金那么少，我每天在那边看这个涨那么多又有什么用？也不就那个钱而已，还不如赚多一点。
这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先等一
下、啊、对，这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杠杆哦。我们这一集还是先回到通膨。好，那这一集刚刚其实那个啾啾暗示一下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通膨，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一集呢也会再加另外一个最近也蛮夯的一个议题哦，就是创意私房啊、哦，不是说创意私房的内容怎么样，而是呢大概要 crypto 要科普一下，就是洗钱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crypto 真的没有办法追踪吗？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拒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Hardcore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dcore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5-7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在我们这一集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在新加坡科技圈打工仔的 Leo 啊。好，大家好，嘿， 然后再介绍另外两位共同组成、一位是在传统金融圈、每次讲话都畏首畏尾，很怕被挤、财经猴子啾啾。
哎、，Hello
、我真的觉得每次要你讲什么东西都要自我审查一次、就很累，你知道吗？到底可以讲出什么？
累的也是我，不是你们。
对啦，好啦，好累，好累，好。那再介绍另外一位主持人，他之前也是传统金融圈，然后最后呢，从交易室，然后到另外一个交易室，到什么交易室呢？啊，就是 crypto 交易室。让我们欢迎 Paku。
Yo， 我是 Paku， 我现在直接就是
你是故意 lag 是不是？
没有，没有，是真的在 lag。我要跳出去再加一次。好，大家先先听啾啾讲，大家不用担心，我等一下马上回来，拜拜。
那我在干嘛、好 ，OK， 好，那然后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现在就是也很积极的在收取大家的抖内，对，因为我们啊、我们正好，by the way， 我们居然没有讲到这一次，我们节目已经一周年了嘛，对不对？
嗯哼，
对，对，没错、
啊，
那有一周。
4
月10号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差不多一周年。那反正如果我们还是要让这个节目活长长久久一点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 operation 的花费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和支持的话，可以用一杯咖啡的金额然后来赞助我们这个节目。好，看你啦，
还是
难道不然嘞？
没有啊，
其实你看我原本，我原本有做一个算数，想说那不然请大家抖那个养乐多，对，然后300个人抖那个养乐多，对，我们这个月的 operation fee 就有了。
没有，你这个逻辑不就是全台湾人给我1块钱，我就有2300万，就somehow。好，
你的能对啊，如果你有能力让全台湾好 ，anyway， 好，那我们再回到主题。那好，就是刚刚啾啾在开头就讲了嘛，对不对？哇，是不是通膨又来啦？然后呢，你的 portfolio 是不是又跌烂了？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最近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美股怎么都红彤彤一片？美股是红嘛，台股是绿，
对对对，红通通。但我先讲，我不确定美股是跌这个，但我们只是帮大家 update 一下最近一些 macro 的事情，因为其实事情比较多啦，比较杂一点。那我先从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其实就是先讲一下那个 FOMC 三月，然后因为他们会出那个稿子嘛，就是然后什么，我突然忘记怎么讲啊，反正就 FOMC 开完之后，他们会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会鲍威尔不是出来开记者会嘛？然后基本上在隔月的某一天会跑出所谓的会议纪要，就是他们在
会
里面讨论什么，然后他们会把人去识别化，就是他们里面那个内容是会把人名都弄掉，然后他们会用一些名词来代替啦，比如说有一些人、大部分的人、少数人这样。
我以为你说他们会像 Google 大一样，什么匿名乌龟、匿名雪貂，然后什么匿名水獭什么之类的。
那看的人会笑出来。好吧，
你明显他觉得我明天要讲多一点戏。
那其实上礼拜就 FOMC 这个会议纪要三月都出来，那说了什么？我先讲下结论，就整体我自己的解读，不一定对。我觉得整体来说蛮 miss 的、就是有一些是偏阴的言论，一些是偏鸽的言论。那提到几个点，像第一点偏鸽，就是说放缓缩表速度，然后而且几乎全部的成员都同意，有大部分的成员都同意说让政策不要再那么在限制性范围，就我们之前刚刚解释过什么是限制性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利率很高啊，巴拉巴拉那种，就金融状态很紧啊，这种感觉。
Oh, okay.
所以就是不要那么紧，然后就 imply 比较偏鸽的论述。不过其实有提到说他们在三月开会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数据有什么？有一二月的 CPI， 那他们其实有发现那时候的数据有点不那么支持通膨往2%靠。大家去看一二月，发现有超乎预期嘛？那三月 CPI 等下会再聊一下，所以他们也预期说接下来的某几个月可能通膨数据会超乎预期，觉得他们其实已经有想到这件事情了。那三月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点阵图嘛，那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了。那虽然说他们在想法上说不要让政策那么紧，可是他们做的事情是调低2024年的 GDP 成长，然后同时调高2025的 GDP 成长。换句话说，就他们其实嘴巴说不要那么限制性，可心里在填那些数据的时候想的是其实感觉高利率的状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比预期还要长。所以我的想法是，如果他们开会的时候看到三月的 CPI， 假设啦，虽然他们那个时间点是看不到的，大概就又直接下修吧，就直接下修降息的预期。对，那这边补充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刚刚Leo有讲到说我们过一周年了，所以其实我们有找一个新伙伴一起来跟我们经营这个频道。
对， 对，
那以后我们给他的称呼叫小贾，这样
小贾。
对，那他有提到几个点啊，就是因为他可能对我们讲的东西没到那么熟悉，那我们觉得也顺便趁着机会，他都有这个疑问的，我们认为可能大家也会想要多听一点点内容，所以就补充一下。
好，那小贾这边有问问题啦。好，那我来帮小贾问一下好了。小贾又问说，那什么等一下会讲到或之前有讲过的什么 Trueflation 嘛，对，还有什么通膨率啊，核心通膨率啊， PCE 啊， CPI， 那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对啊，你说为什么这些潜在的投资人和消费者，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
好，我很偷懒，我讲一下 Trueflation。Trueflation 它就是一个用高频资讯自己去 monitor CPI 的一个网站。嗯嗯嗯，那根据我们在22年到23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去看一下，发现 它会领先，然后每个国家领先不一样，像它可能会做英国的，可能会做美国的，所以它 leading 的时间不一定，不过它的趋势以那两年我们自己去看的话，发现趋势都是对的。
嗯 嗯
对，所以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类似 CPI 的先行指标。所以为什么我想
看方向啦，看方向，
看方向性。
对对对，
那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我们台湾自己的 CPI， 你们自己会觉得那数据很怪，但那个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那个 True Version 跟这个 CPI 的有一个差距在，就是这个原因。
嗯，
那他又提了几个，像通膨率、核心通膨率、PCE、CPI， 那就自己去 Google。我不喜欢讲。啊，关系是什么？就是
很不友善诶，对小贾这样真的非常之不友善。
他一定懂好不好？没有啦，我觉得 Google 一下可能有人会讲比我更清楚，但基本上就是通膨。那通膨就是物价，好，就讲物价就好。其实他们讲全部都是物价，物价指数只是不同的技法，像有的是分子分母不太一样，所以有的会高估，有的会低估，那要涉及到数学方法，所以这帮解释有点麻烦，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
好，那没关系。小贾刚刚问一个重点，对不对？为什么潜在投资人要 care？
很简单嘛，因为大家都知道 Fed 三号或者说 FNC 三号定了一个通膨目标叫2%。那我们之前讲过 FNC 有三个目标嘛。那它有一个不可能的三头马车嘛，不不之类的东西
哦，跟区块链一样，好棒、
啊！不是啊，不更正一下，完全讲错了。还有几个，就每个央行会有几个核心的，我们之前叫什么双重责任吗？对 ，dual mandate，
对对对。
那像 FOMC 他们就是要稳定物价跟稳定就业。
对。
那我们现在因为刚刚在讲物价嘛，那其实就会跟物价又有一些相关性了。好，先讲一下物价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高利率，那所以他们定了一个叫通膨目标是 2%。 所以如果还在 2% 以上，他们不太可能轻易降息，除非他们看到很明确的证据说现在在往 2% 靠近，这样的话不到 2% 也可以降。对、啊、可是现在问题是开出来都 3%+， 所以我要扯到下一个题目。
很明显的进不到 2%， 对不对？是不是又超乎预期了？
对，为什么 CPI 又超乎预期？对，而且特别是如果去观察三月，其实三月是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最偏悲观啊，就是我说以你要你是一个赌降息的人，它是一个偏悲观的数据，因为他提到其实粘着性的通膨还是很坚挺啊，就是很粘啊，不太会降啊。所以今年降息预期可能就调降了。那数据部分就不报，基本上都是不管是 NON 角度 YOY 角度，在 CPI 跟 Core CPI 都是超乎预期。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CPI 的值是去年9月以来最高，就是其实大家有吓到啊，就是怎么突然又开始喷了。因为为什么三月会让大家比较意外，原因是因为一二月超乎预期，不过大家都在解释嘛，啊，你开年本来就一些价格调整比较明显，所以你用 YOY 角度来看势必 NON 角度来看势必会有一些比较难估计到的嘛。好啊，那到三月就没啥理由了。而且因为往年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就是一二月比较容易超乎预期，那原因也就是刚刚提的那些。那其实从经济学来解释，或者说我们从实务上你自己在生活里面解释也蛮合理的。不过也根据历史的资料，三月通常是容易低于预期的一个月、
就是、其实我打断一下，我其实不太懂耶，为什么一二月通常会比较超预期啊？
因为大家很难去抓那个怎么调加，因为通常有一些调涨都在年初调啊。
哦，
比如说你一月要开始用一个新价格，对，就是逻辑上是这样。
啊，
这算是一派解释啦，但真实理由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全知的人，就是我也看不到。但大家这样解释，我觉得合理，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角度。
哎，那我想问一件事情，
请说，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CPI 它是一些 category， 然后下去算出的指数嘛，那其中一个。 我觉得常常我们在讲 CPI 或者是 inflation rate 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人在去讲，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领先或落后这件事。然后有一个 category 就是 shelter， 那 shelter 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住房成本这件事情啊。那常常会有人就是想说，哎，那住房成本本来就是会比较晚反应的东西，哦，所以呢，如果说啊，我们现在超乎预期，但是 shelter 其实它迟早会下来，然后这个领先指标其实还没有办法被反映出来这件事。那我想问的事情是 ，shelter 其实在三月或者是一直以来迹象，我自己看到的事情，它不是一直有在往下走的趋势吗？或甚至是说 core 它是不是也是还是一直在往下降？我不太懂为什么市场会这么的悲观。
好，我讲下三月为什么我大会那么悲观，原因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 shelter， 或者说我讲白话文、租金的部分，
对，
重新加速了，就是他 NOA 从 0.4% 跳到 0.5%， 好，那没关系，你可能会说这是月的月度之间可能多少有点差异，那好，我们再保守一点看，我们把租金扣掉，然后去算所谓的超核心通膨，那基本上超核心通膨就是基本上剩下服务业啊，你就这样想就好了，
对对 对，
也加速。对，所以大家才会比较悲观一点呐、啊。那结果是什么？
所以是 core 也在加、shelter 也在、也看起来就是再重新加速。
对、
啊 okay、
所以四月十号那天开出来还蛮惨的啦，因为我记得前两个月开出来都是好下去马上弹回来。
没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前两个月，就是在二月跟三月开一二月的时候下去就 V 回来了、但这次那天是下去 V 一点点回来再往下走，所以。它就是蛮典型的，我们在2023年看到那种数据超乎大家预期的走势啊，对吧？那当然等一下会再讲另外一件事情，但我觉得我先跳到跟 CPI 比较直接相关的，就是降息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补充一下中东危机这一块、但我先讲一下降息的部分，因为综合我刚刚讲两个数据，因为我讲一下为什么要综合两个数据，虽然说有点 lagging， 可是因为就是这两个数据开出来之后，其实接下来就比较有点真空期啊。因为 FOMC 开完了，然后这两个东西出来，那大家在等就下一次的 FOMC， 所以其实综合上面两份资料，其实大家对今年的降息次数预期有往下抓。我讲一下今年的 pattern， 今年 pattern 很有趣。年初大家觉得年底要降四五次，那时候我们还出来喷说啊，那我扣脸，那我扣脸，利友最生气啊啊，那我扣脸，这些市场在想什么？然后二月的时候他们就变三次，啊，四月最近我最近看的一次，前两三天看的吧，已经降到一到两次了。而且这是降息的预期，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殖利率的 pattern， 你可以发现重新回到一个上升趋势，
就是好很高呢。
那点阵图的部分我再提一下，三月有点阵图，那时候他们降息的预期是三次，这件事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了。那下一次点阵图什么时候出来？应该是六月，所以换句话说，五月的时候开不会看到点阵图，这样。
OK，
对，所以要等六月那次才有。
所以你才在前面讲说，你觉得他们看完三月 CPI 可能会把点阵图改成两次。
对，就是说他们看得到的话啦，就是因为蛮明显的，大家就是看完那个东西就开始调啊。你可以看到二月三次啊，四月马上降到一到两次这样。
但我想问一下哦，因为其实市场目前我们大家看起来在 pricing 的是一到两次嘛，但如果啦，假设这样子的话，就已经算是贴齐了。这样子已经算是贴齐了可能 Fed 最后的那种 rate cut 嘛，也就是说现在的修正是不是已经修正到一定程度了，如果再后再修正可能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原因了，因为好像市场已经在对齐这件事情啦，对不对？当初真的四到五次真的很扯啦，然后所以大家就很开心嘛，对不对？感觉自己都被加到心了，那现在呢感觉就一到二次这样好像也蛮完整的嘛，对，甚至好像还比刚刚说的两把更悲观。
对啊，可是就是这件事因为我看的那个预期其实就是市场吹出来的预期，所以这东西是 volatile 的，你说以这个时间点来看可能会比点阵图再鹰派一点，但最后会怎样，老实说我现在也不敢保证，因为我先讲一下，我不是研究总经的。我只
又来了又来了。
对。
不是没有啦，我觉得合理啦，对吧、啊、很难抠啦，但只能说现在一就是二，二就是一，对对对对对对，懂了。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刚刚其实小贾问过嘛，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我觉得我的答案会是 最终其实通常我们之前有一集有录过那个你不知道这个系列嘛，对吧？虽然没有再重启过，因为发现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也
挺多的，不是因为发现没有流量，你要当流量之鬼，就必须注重在有流量的东西上面。
没有了，好了，比如说资本定价模型这件事情，我们讲过，对不对？然后其实那个公式，我们大概提到一下，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的折价，你最后这个价格是怎么最算出来？这件事跟利率有关嘛，对吧？就是所以利率这件事情通常会是去看，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叫长天期资产或短天期资产，就是长天期就是它可能比如说对利率比较敏感这种类型的资产，它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那我刚刚其实有讲过嘛。当你现在 inflation 的状况好像好像又开始有点暧昧不明，然后影响到目前至少比如说短期利率 Fed 的决策这件事情，那它就会也去影响到比如说十年期的这种殖利率。所以现在你有看到嘛，其实十年期殖利率现在也在上升的趋势，那所以这影响到底也会比如说小型股成长股，对啊，尤其是那种成长股或者是它还没有那种营收的类型的这种股，为什么？因为它的估值啊或定价其实就会理论上啊，在 trade 的这些人他会觉得说，哦，那这件事情就应该被反应过来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啊，其实就因子的角度来说啦，这几天其实你去看你拉 Russell 2000这样子的指数，它其实是比大盘跌的更多的，对啊，那更不用讲说比如说一些成长股啊等等之类，其实也被这件事情受影响，所以这多多少少也是解释一下市场目前的情绪和他们在交易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一直呢，我就一直有个币仔就跟我讲说啊，币圈不是总金盘啊，
看
等等，
你看太短，
但他现在也是一代米扛几楼啦，现在也是一代米扛几楼。那我就是想问啊，那殖利率上升，币圈还不是跌烂？那是在讲
小，我觉得那是风险市场的 sentiment。我跟你讲，我就问，除了黄金以外，殖利率一说不降息，什么不跌的？债券跌哦，股票跌。啊，币圈跌，请问什么不跌？黄金跟黄金跟 silver 跟
这样这样这样算是什么？股汇债币厮杀
啊！你这样有什么好玩的？那个你这是货币涨价，我有办法，就是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啊！就你能怎么办？因为在这样的 argument 下面，在这种的 dynamic 下面，吼，所有连债券都不算是避险资产的，那你还能说什么？对吧、啊？那到底要玩什么？像这个的负相关性，在这几年根本是没有。好不好？所以我不清，而且我要讲的是，还有，而且币跌其实不是总金跌，是跌是地缘政治，我觉得一直都是这件事情。
哎，哦，你还是觉得是因为打仗是不是？
没有，给舅舅讲，舅舅要秀了。对，
刚刚就是要补充嘛，也没有秀了。其实最近比较大事情就是伊朗跟以色列那个事情。那其实我先讲一下对 CPI 的影响，其实我觉得是原有啦，因为不管有没有真的打，不确定性本身就会把价格往上带。
对，
就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会预期嘛，
预期
对啊，所以 even 说其实 Paco 看那个 True Fashion 资料，它一直在 True Fashion 还是往下走，不过其实我觉得中东会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啦，就我自己也觉得是，特别是大家要想一件事情，这会扯到政治啦，可是就很麻烦，就是美国今年要大选啊，背后有没有一些阴谋论，或者说大家又在想啊，谁会上谁不会上啊，这个打架啊。假设拜登不能处理好、啊、又会怎样啊？这个我就不提了啦。对，但我还是补充一下，为什么伊朗跟以色列会这样事情好了。其实那个事发经过，他们以前其实是朋友啦，那其实以前是盟友，然后到1979年有一个伊斯兰革命，那其实他就是伊朗政权有反对以色列作为他意识形态啦，反正他们就意识形态上不合啦，那这种意识形态不合，大家也常看到
我
们自己身处的地方有点像，
因为跟中东所有人的不合，
马斯科夫要偷渡东西，
以色列跟中东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形态不合，这才是最屌的。但是呢，意识形态合的又不一定会跟彼此，也不一定是好妈吉，所以就很乱了、啊，就真的很麻烦了、啊。对，好，请继续。
好，那最近怎么了？最近其实就是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有被袭击，那没人出来承认是谁，可是大家都眼睛闭着说啊，应该是以色列搞的。
对
啊，以色列说不是我，
那是谁？
不过普遍啊，国际都觉得是以色列搞的。那其实这个事情，其实过往两个国家就一直有一些互相攻击的行为存在，不过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搞的嘛，因为他们不是像那种什么盖达组织会很骄傲说是我搞的，他们不是，他们就是那种我戳你一下，戳你一下，那就是
就靠代理人去做战争了。对，他们不会直接起冲突了。但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互相对方不顺眼很久。
Yes， yes， yes。
那刚刚讲 刚除了原有这一套影响以外，那我扯到政治，其实我在讲想要讲的是美国啦。我自己的心得是最强的是美国爸爸、欸、那强在哪里？他强在要打之前，他直接跟大家说，哎、欸，在未来
48到24小时，
48小时，
对对对，会发动攻击，
伊朗
然后 对，请在伊朗的什么的，比如说美国人。
没有 在以色列啦，以色列的，对
哦，对对，在以色列的美国人或者是在那边的我们的国民，记得先避难一下之类的。对，那就表示他们的情报组织是很强的。那他们之前其实也有讲过一件事情，
乌克兰
不是2027年会发生一件事情，大家自己当参考。
哦，行动代号2027，好，所以不要不信，好，不要不信。
对，然后分享一个有趣的，当天我在写稿的时候，我写稿是礼拜二，因为我习惯提前写好然后来录嘛。他们那时候还说啊，我就想说啊，美国出来调停的，因为那时候新闻流会说啊，美国去安慰以色列说你就不要反击了，反正他也没有打到太严重。
对啊，
我先讲一下，我这样讲不太好，可是我是童话故事的讲法，但我是绝对不支持战争的人。对，我是说我童话故事的讲法就是说啊，他也没有打得很凶啊，大家做做样子，过了就过了，你不要打。然后就我写完过个十分钟看一下新闻，以色列说他想打，
扬言发动反击啦，扬言发动反击，
扬言发动反击，我想靠北洋，
对吧？啊，可是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坦白讲，就是大家在炒中东油价 inflation 这些，真的就是刚刚就那个舅舅你所说，就是预期，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先反应的预期。但如果你说真的，如果我们更 fundamental 看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除非。当然我觉得大家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好，以色列如果在升级，会不会就一直大家互相升级互相升级到变成战争。那如果这两国真的战争的时候，真的也有可能就会变成中东的互相的不同阵营开始发生战争嘛。所以这就会变成就是说中东全部大家开始不只是打代理人战争，而是直接打靠边战嘛。然后可能伊斯兰世界就会去就是攻打，比如说跟比如说逊尼派，比如说就是阿拉伯或者是以色列这边比较友好人，那时候状况就很尴尬。我觉得那应该才是对经济来说影响最大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假设你只是以色列和伊朗，伊朗现在比如说它的能源和油这些东西本来就被制裁，所以你就算如果啦，只是这两个国家打起来，我是觉得不会像是乌克兰那个时候状况那么会再影响到通膨成这样。
不好说，不好说，
因为那个时候乌克兰被干的时候。
不好说
我是觉得如果只有这两个，但是我就说嘛，因为这两个只要打起来其实就直接蛮容易就直接升级成中东战争，就不会只是他们两个嘛，那不会只是他们两个，那就直接影响到油价，那大家就是谢谢，就是一代米扛几继续扛下去，
不要
就直接扣，就直接飙起来，谢谢大家。 对，但我个人是觉得只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这种东西没有人说我准嘛，他就是灰犀牛，你只知道他会来，但你也不知道他最后怎么发生。我只是说那个时候乌克兰被干的时候是认真直接影响到，是比如说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啊，乌克兰直接在食物上面的供给，这些就是直接会影响到 core 的这些 CPI 的通膨，对吧、啊、所以我只能就是说还早啦，对，但是也不能否定就是说啊啥都不会发生了，那就是希望哦不会有战争的发生。好，谢谢大家。那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
本月流量密码，
我们要来讲一下创意
私房。
对
对，
好，那我们就来请就是创意私房的大户帕库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通常是怎么交易的。
这假赛啦，我跟你讲，其实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说虚拟货币就拿来洗钱洗钱洗钱，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创意私房这个案子里面来告诉你这句话其实是假的，只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抓而已，他其实抓起来比较好抓这样子。好，我们先大概 brief 一下创意私房的故事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一些、就是创意私房就是一个论坛，然后就是有些就是色色的人啊，恋童变态啊，或者好色的人就会透过创意私房，它是一个会员制的就是色情网站，你要自己帮忙拍影片以后你才可以当他们高级会员，你当高级会员以后就可以透过他们去下定这个客制化偷拍影片这样子。然后对、但是问题来说，大家都是知道说哎，就是你要给钱嘛，他们需要钱营运嘛，你要加会费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非法试验，你不可能叫创意私房直接跟银行说，跟中心说，哎，干，我要开户，那你在做什么？哦，没有啦，我卖偷拍影片啦，哈哈哈哈。然后你以为这样就开到户了，其实不太是这样子在走的，因为银行就不会借你金流嘛。就那到底要怎么洗钱这些事情？所以创意私房就当初在论坛上就会 po 说四个什么Tether 的收sorry， 就是那个 USDT 的那个收款地址，对对，然后。这个事情爆出来，然后媒体又就是又双弱，直接又说哦集体高潮，就说加密货币拿来洗钱这样子。对， 但是我要跟你讲，
没错，
对，但是我其实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加密货币要抓洗钱，老实讲太简单了。就真的是没有 tool 的问题而已，它根本不，它比起银行体系，我们会比较一下，会发现说这两个完全是不同的难度。对，好，但是你要在讲这种所谓走钱事情，你一定要先了解它这个 underlying 的钱是怎么走的，对不对？好，第一步千万不要看媒体说什么洗钱什么之类，那个他们通常都讲的都乱七八糟。对，好，
就我在抽媒体。好 ，OK， 那到底怎么洗？
首先，
内行教你。
OK OK， 好好，首先呢，其实以创意私房来讲，他们其实就发了四个地址嘛，那他们地址出来，那你就要把 USDT 放到那个地址里面，那终究你的付 server 的费用你还是要付的是所谓的法币嘛，对不对？所以那你一定要把这个 USDT 变成法币。所以其实你在现在的状况，其实你只能用两种方式去把这个法币把 USDT 变现。第一种就是所谓的 OTC、OTC 叫什么 P2P，对，一般
场外交易
、对，一般来说企业等级会跟企业去做，那就诚如我所说的啊，你这个钱你要怎么跟人家企业 shake hand 说，哎，没啦，我卖偷拍影片啦，你给我，你把那个银行的这个现金给我好不好，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你只能跟一些阿萨布鲁的人去做 P2P 交易啊，你一做你就会常常发现新闻上说有人说什么900万啊被人家抢走啊，泰达币被人家抢走啊，其实都是在发生在那个过程、大家都喜欢黑吃黑的，毕竟有那么多现金在手上，然后又可以跟你做这件事情的人，速随，对，就是通常都不会底不会那么干净、对，那另外一种就是走所谓中心化交易所这样子。那中心化交易所好处是有一些可以直接法币出境，那另外一种就是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它可以做一个断点，就是什么叫断点？因为交易所把钱发出去的时候，它是用交易所的钱包去发的。所以如果你把一堆脏钱洗到交易所里面，交易所把钱转出去以后，大家会追不到说，哎，到底这些钱是跑到哪里去这样子。对对，所以基本上那创意私房就想说 OK，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走 P2P， 我就直接走所谓的中心化交易所，所以币安啊 OKX 还币托什么之类都有开户这样子。对，所以他们的收款流程就变成说，他先把钱收到一个自己的钱包里面，然后呢把这个钱直接丢到 Binance 里面，然后再把 Binance 的钱丢回台湾交易所，然后就出金，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些金流就感觉似乎是干净的、对，但是他就忘记一些事情、啊，你收款地址就放在网络上，大家都看得到，你是要怎么样？
对啊，不是啊，你北七哦，
对啊，
这链上一清二楚啊，
对啊，就一清二楚啊。然后他所以其实就是有当初的调查记者，
而且我打他一下，就算是中心化交易所，你的钱包，你逻辑，他的运作模式还是他把它打到一个钱包里面，只是这个钱包被中心化交易所托管。
对，是，然后他们
对啊，所以也不是说你进去之后，对啦，逻辑上是你进去之后好像应该是一坨钱，然后等于说他们有账本，等于说中心化交易所有账本，但其实就我对中心化交易所了解，其实他们的做法是。他们会去跟他们会大量批次化做那种创建钱包，所以逻辑上面他们还是会等于说给你一个功能比较受限的钱包，那他们类似做托管，但是不代表就是这个钱包就是像是我们比如说在那种证券商的交易的方式，不是那样子的、不是那样子的，
是对，所以反正就是因为大家就知道说，哎，其实你是用那个这个脏脏的钱包在收这些脏脏的钱，而且总共有四五个，所以大家就其实就是用那个去突破，然后搭配一些所谓的可视化工具，然后就跑去发函说，哎，这些钱是脏的，这些地址进来的钱是脏的，你把它冻结起来，然后就把那些钱都冻结起来。对，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了，
对，
银行大概也会觉得这样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在实务上运行其实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银行做过银行都知道，对，好，那就要讲说为什么其实传统金融里面洗钱是很难抓，区块链可能相对的还简单一点，对，那对，好，所谓第一步吼，洗钱的三步骤是什么？你要先首先你要知道哪一个账户是脏的，对，没有，我是说以银行抓洗钱角度来看呢、
哦，对，你要讲清楚，你不要讲说洗钱三步骤，你要说抓洗钱的三步骤，你刚没有讲
抓，
抓
洗钱，对。首先第一步你要先知道哪些账户是可疑的嘛，因为账户每天账进出那么多，你鬼才知道这些金流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嘛，你只要先有受害人连接起来，连接以后你才知道说 OK 这个账户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警示账户，那这些账户的钱流到哪里去你都要去追踪，追踪完去分析，分析完你才知道说 OK 可能哪些钱就是他们所谓的出金点，或是他们的那个把现金理出来的地方。好，那 这是抓的步骤。那不法集团是怎么洗钱的？哦，我听到那个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fascinating， 这个东西太屌了。所以，对，哎、欸，它是产业链的，这是真的是产业链的。就是好，首先你要理解一件事情哦，就是诈骗的人，诈骗你的人跟把你钱领走的人其实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对，他们叫做积、
不同服务了，
不
同，
他们叫做积水分离，就是你不能机房跟水房，水房就是走金流的，把钱骗走，然后拿去分润的那些人，你是不能 一家做的，你对，你是不能一家一起做的，所以
风险太高了。就跟那个币安被告什么，哎、欸，你全部托管啊，然后管钱什么全部都放在一起，
因为大家都知道机房设在哪里，机房设在柬埔寨，对不对？因为他们不会傻到设在境内嘛，在境内诈骗那一下，电信局掉一下就知道了，他们一定设在柬埔寨，
没错。
可是受害人的钱要过哪里？要过水房嘛，因为他要收钱嘛，他只要想办法收到钱嘛，所以他会搭配一个水房机构，所以机房跟水房会搭伙在一起，然后说，哎、欸，你帮我收钱，你大家再要想办法把他这个钱转成 USDT 就是 U， 然后打过来给我，打到柬埔寨去，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金流会怎么走？就是受害者的银行钱包、银行账户转钱出来，或是他的钱包，我讲的是虚拟货币的钱包转钱出去，然后就会有个水房的这些所谓的对手家就会跟你说，哎，把钱汇到这个人头账户来，你就汇到他人头账户，然后弄到钱包里面，然后他再把这些东西都转成 USDT。然后再把这 USDT 可能分个四成，可能分个五成，丢到海外的机房去，就是直接传给那个海外的柬埔寨人，这样，不是柬埔寨人，柬埔寨机房，
就是扣掉他们的服务费，
对，扣掉他们服务费跟手续费，
然后再转到，
对，
转到海外机房，
然后海外机房呢，就想办法在当地把这些钱，就是 USDT， 我稍微对 USDT 嘛，换成现金，或是就是直接用把它变成就是直接在当地花这样子，他们会讲那个叫兑现，
啊、
这样子
，OK，
对，其实有趣的事情是说吼。因为水房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技术活，水房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你要你就是在 local， 你的风险其实是很高的，所以他们抽成其实抽很凶。
对
对，因为第一你可能需要人头啊，需要交易所的啊，需要银行账户啊，然后你要需要这些东西才可以去 operation， 然后最后 operation 完以后，你要想办法把这些钱汇到一个地方才能拿出来嘛，因为你不可能让一堆钱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些人你不信任，你是不可能让他们去把钱领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最后一定会有个出现口，那个出现口其实这个真的出金口。那出金口才是这个整个产业链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这样子，因为你要想办法弄到没人知道说你钱到底放在哪里去，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一天到晚在领现金啊、存现金啊、弄来弄去啊，很多时候都在搞这些事情。为什么要用 ATM？ 为什么 ATM 转账不能转那么多？或者为什么 ATM 现金不能领这么多？因为他们常常就是派人在做这件事情。对，那这些小小的八卦事大家都觉得好像人头账户很多，但是有鉴于就是最近政府打诈打很凶，就是人头的那个成本越来越高了，
对嘛？你看政府还是有做事的啊，对不对？
就是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就会讲说什么啊，对，政府是国家诈骗队，没有，人家有在打诈、
哦那个，
有没有听到没有？
白粉
四
趴、
啊、
哈哈、啊，出来
听到没有？
出来啊、
听到没有？
对
啊啊啊，不讲话是不是，
他去睡了，好，不重要。假断线，真去睡，好
啊啊！
我爱白，我爱白，
没被偷走，
没事没事。其实就是大家都说人头人头，但人头其实最近的成本越来越低了，sorry， 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为什么？其实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原因在于说，因为其实人头韭菜就是那一群人啊，那群人的东当完人头被抓完以后，你很难找到一些正常人愿意再给你当人头了，有的话。都很贵，所以虚拟货币转成法币这些事情开始越来越困难，他们只能寻求一些比较奇怪的门路了，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P2P， 反正有人有现金，他们也不会进银行账户，就是想办法去把现金找过来，所以你看八加九每天都拿现金在选、啊、因为他们也没有银行账户，他们钱是进不了银行的。对，我是说真的、啊、我是说真的、啊、然后对啊，不然我说现金那么好用啊、oh, whatever，然后再你要么就是去一些啊，就可能是银楼啊，可能珠宝房啊，就这种可能会有现金的地方，要不然就是最简单的赌场，赌场每天都有现金嘛，去这里做 OTC 把钱弄出来、嗯、然后因为这事情越来越难做，所以这所谓的机房里面积水嘛，机房跟水房，水房抽成就会越来越凶。对，那举个例子，现在一堆机房在抵制，就是在抵制中国的水房，所以不要在中国搞诈骗了、嗯、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水房已经抽到一个 skyrocket， 它已经抽到非常非常凶了。
哦，
对，因为中国的冻结很屌，中国只要觉得你这个金流有问题，反正他们都数位账户嘛，没有现金了，所以他们就一条全部查起来，就我管你，你有碰到，你就是我就先封起来，你自己过来给我解释，然后你解释乱七八糟的，我就全部就整个抓起来，因为他们很怕，而且尤其是因为他们很喜欢装公安诈骗。所以碰到公安有点像碰到他们的底线
哦，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们就是水那边水房都已经被抄的差不多了，剩下敢做的都抽非常贵，所以他们基本上这条线已经被掐死了。对，好，那在台湾的情况其实差不多也是一样，就民主国家的效率来说，其实已经最近有在抓一大批了。对，就是他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抓的？其实基本上你讲来讲去，钱跑来跑去，最终都要跑到一个账户里面嘛，你要把钱全部都汇集起来嘛。因为你管账的就只会管那一两个或两三个账户，所以你最后只要看去这些受害者金流跑到哪边去以后，你就抓那几个拥有者，其他过来解释，基本上就可以抓出来了。对，这个感觉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这些事情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这我们在讲是传统金融，我们在讲的是传统金融。对，其实因为银行那么多账户，每天钱在那边跑来跑去，其实你的第一步你要知道什么叫有辨别嘛，有问题账号，那一定是有受害人跟你报警，跟你过来跟你说，哎，干这个账我被诈骗，这个账户有问题，你才能去把一个线头拉下来，去把整串抽出来。
而且通常啦，受害者也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是这个账户问题。有啦，就对啦，对，他汇款，
对，就是钱都要被
骗，发现他被
钱被骗走的时候才会发现嘛。然后很多人会羞于报警啊。就觉得说这好丢脸哦，我被诈骗，怎么会被诈骗这样子？所以就，
但我们在讲是诈骗嘛。但如果你要洗钱的话，当然他不会直接跟银行讲说，哎、欸、嘿嘿，这是我洗钱的账号。
那当然不会，没有跟你讲、啊，没有跟你讲。可是就是他也是洗钱一环啊，因为被诈骗完以后一定要有车手去处理，
是就是啊，对，还是要把它洗出来。对，
對，所以银行会有一些行为导向来判断说你可能是不是在洗钱，像是你的单日的这种钱马上进来嘛，又马上出去，那就是很少人会这样做嘛。很多人都存十万，然后领个三四万，不会说领存一百万，领一百万出去嘛。所以这种都是奇怪的行为，其实银行都有一些方式去辨别啦。那蛮好笑的是说，现在台湾很流行在搬砖嘛，这些 USDT 套利嘛，那长得超像洗钱的，
对吧？马上拿出来，
对，马上拿出来又拿进去，所以大家小心啊！你要自己要解释好，不要在那边顾左右而言他，你会被冻结。我们在跟你开玩笑。
我记得有一个网红有写过这个什么，为什么 USDT 有溢价这件事情？
哦，对，
哦，
啊，那个网红，那个、
啊、
那个，
对对对，他也要小心、啊。
那个不是网红吧？那个很不红哎、欸。对，好，那现在来讲的是说，其实这一步就是比较是以前的很大的阻碍，就是好，现在真的有诈骗人了，真的有人被诈骗，你跟他通报说这个账户有问题。好，可是这个钱马上从 A 银行转到 B 银行，那你是不是要跑去跟 B 银行说，哎、干这个账好像有点问题，请你调资料，
有问题，
好，调六到七天、没有，这是快的，然后可能 B 银行跟你说，哎，你要提供什么佐证资料，来来回回已经很多的时间，然后最后跟你讲一句，没有，他转到 C 银行去了，那你是不是要再重复这过程一次？对，所以就变成说你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不同的银行啊，然后你就旷日费时啊，因为你在那边来回沟通啊，然后他也不能，你跟他讲你就要给他嘛，他就给你嘛，因为这也很奇怪，你又没有什么证据，
他也要查证你是谁嘛，对吧、啊啊？你他妈的是谁，为什么要给你，
对，为什么这个是有问题的、你的证据效力在哪里？所以变成做来做去，其实很多时候然后你的资料又很多时候会不统一，你都要用人去查这整件事情，大家的每个格式都不一样，所以这想要隐私问题也会变成说呀，因为我保护客户资料嘛，所以这整件事就变成说，你想起来，应该两三天可以做完的事情，可能都要花好久好久去做，对不对？好，那再讲一个很好笑的例子，你要冻结人家账户，你可能要讲证据嘛，不然你冻结你客户账户，人家就直接不爽，对不对？但是最常见的就是，我就是需要一些资料，我才可以知道这个证据力强不强啊。我没有资料前，我证据力都很弱啊，这就鸡生蛋，蛋生鸡嘛，大家又把时间又卡在这里，就是这又是另外一个点。好，等你查完了，最后钱冻结了、然后那个所有的钱都那个诈骗赃款都已经转走了，那你就是抓到人头而已，其他都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就是 GG well play。 对对，这其实是传统银行的一个问题嘛，因为他们会讲的是分层级，就是什么叫层级，就是第一层的账户是可能是车手账户，第二层就是他们的某些人的账户，然后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通常都要查到四五层才可以知道说那钱都要跑哪里去。那你就想象刚刚那个过程，要叫你查四五六间的对手银行，然后这样搞，你到底要多久才能弄完？对，所以最近其实台北富邦就有开发一个模型叫鹰眼模型，去做这个所谓的行为侦测，就是觉得说，哎，你这个行为是诈骗的时候， 我就自动，你就可以有这个权限去调阅下 联手银行的这个资料库，去把它弄出来，去看它说这是不是诈骗、嗯，对，然后就可以自动调阅、嗯，就可以省掉这些流程。所以必须大家，必须老实说，大家都有在试图做些什么。富邦的那个银网银 app 做的那么烂、嗯，但做这个后台还是非常的 OK 的。
我就在想，我刚刚在偷笑，就是因为我在想，嗯，对啊 ，App 做那么烂，然后干他妈现在搞了一个这么屌鹰眼，
对、啊、我有吓到、欸，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我以为是国泰，怎么会是你？对，但毕竟说这样还是对大家是好的啦。对，那这些流程其实所谓我们是讲的是所谓的传统金融里面会遇到问题，那富邦开发这个系统去解决的事情。嗯对，但是加密货
好了，我觉得你已经司马昭之心、嗯，所以你下面是不是要讲说，那你看，可是 crypto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啊、没错，不会这个问题，
是是
没错，
太操，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你就有个 blockchain， 所有的交易机都在上面嘛，对不对？你只是觉得那个看那个 log 很麻烦嘛？那你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可视化工具嘛？那这东西很多，是不是、嗯、chain analysis
很多，真的
对啊 ，Arkham
对
对啊，那他们都有嘛？那这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因为。
所谓可视化，我解释一下、嗯，就是你丢一个钱包地址下去之后，它就会拉出有点像心智图，还是那种 mind map 啦，然后它就会说，哦，它跟它的关联，跟它的关联，然后它转了多少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一种所谓的可视化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对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个可疑的地址，你要去追踪这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
Yes, yes, yes.
那那个可视化是直接帮你就直接 pinpoint 出来说，哦，然后他这个账号又连到哪边哪几个账号这样子。对。然后那几个账号又连到哪边
对，所以你只要有可视化工具一拉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最后
清清
对，最后就那三四个钱包，那你就只要过去。那如果那三四个钱包是币安或什么的，你就过去跟他们说这三四个钱包有问题，动他的钱，怕钱就被冻住了。对，所以通常如果你这个可视化工具一出来，
哎，其实我在问的事情是，我不知道币安会不会给，但是你就是给这个钱包，知道说，哎，那个是谁？因为他们都要做 KYC 啊。
对，你要嘛就最后就要嘛就是人头嘛，他们直接领现领走嘛。
哦、KYC
对，通常是 KYC 人头，对对，但至少你就人头账户又封了好几个嘛，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可以从这个点再去追他的银行账户是谁？银行账户的钱是不是又可以再把后面那一串拉出来？其实可以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哦，你只要抓到那个法，你就是法币出入金口，其实要大规模的做的就那几家了。那个入口就是相对简单，你就是中心化交易所，你直接跟他们通报说，哎，我们剪掉再说，再查这件事情，冻结，他们就啪就把它冻结了，超级中心化。嗯、
对对，他们超级中心化，他们比银行还要那个，他们都会先冻结，
对，
然后再想办法啊，那有人来该
有人来该再说啦。
对，他们比较怕政府，你知道不好？
他们现在要 comply， 他们每个都很乖，好不好？就是
对，超乖。
除非是那种去那些很奇怪的那种 offshore 的那种你听都没听过的交易所，那很多背后都是啊、对，你也知道在干嘛嘛。对，那那种就会不鸟你嘛。但那个就比较难抓嘛，除非那就是他敢在，你就要看他落地国家有没有要联手去解决这些事情，通常比较难的、啊，通常比较难的、啊。所以如果说、都是用台湾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啊、但是如果这些钱 USDT 已经被秀到一些你知道柬埔寨啊那种超级奇怪的就是开发中国家，其实基本上没救，因为在那个地方 USDT 直接当货币用，所以他们根本不用出境、对，
哇，那
那就没救了，就是真的没救，就是但是往好处想，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 crypto 其实比较有机会把钱追回来嘛，因为你在中心化交易所或者哪些地方的时候，它都可以卡点把你卡住，对不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
对了，
老实讲哈，创意私房 case， 我去问的结果应该是没有那么难，就是他觉得很简单，做报告人觉得很简单，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单纯，他不是什么真的诈骗机房，但是产业链在那走钱。对，那其实就补充一点啦，就是其实你做这种防洗钱，你一定要知道诈骗集团的产业链是怎么跑的，他们的 pattern 是什么，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抓。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只看到一堆结果，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把思绪理出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这个钱往那边走？这个钱为什么要往那边走？那边走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你看不懂，你就抓不出来。
那种 domain know how，
有对，
有 domain know how，
对 domain know how。 所以我
创业私房这个反而简单，因为他们就真的只是想要有一个地方收钱，收他不法的钱，而不是他不是纯粹诈骗。对吧？诈骗这件事就是让你刚刚解释一样，就其实真的很复杂，就是水房啊，实际上到机房这件事情怎么走，真的不是就是哦，那我再汇给他，再汇给他，再
那个
再把它聚集起来，没
那
么简单。
那个都是 know how 了 ，know how 了，水很深的。其实我也不敢说，我等我很多，就是偶尔听到一些这种东西八卦跟人家分享而已。对，其实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如何不要碰到这些鸟事，对吧？你不就是不想走这一招嘛，对不对？其实基本上就是不要被骗， 不要被骗，不要被骗，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活了20年没有女生跟你告白，你就不要相信会有直播主愿意嫁给你，或者有酒店小姐要帮你要等你赎身，或是突然有个外国军官想要过来跟你结婚，但是被困在以色列，赶快打100万给你，他再把 Meta 股票给你，
或者是很便宜的东西，有没有 ？Too good to be true，
对对，什么3000块的 iPhone， 那个可能是、那可能还是可以用了，中国来的，但就是没有那么多好的事情，对。
1600的 AirPods 什么之类的，
对，一种是色嘛，另外一种就是财嘛，就是看到什么、年化利率 8%9%， 然后没有风险，固定10年，每年都当赔、基本上都是有问题啦，就是不要贪了，真的不要贪。
币圈
就是
这样。
好，那第三个呢，这其实是一个政府的管制啦，就是为什么都会有这种东西，就是有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啦。这些恋童癖啊，爱看偷拍的这些人，其实老实讲啦，就是你真的要去管制黄赌毒，你就是要开放黄赌毒啦，对不对？你开放才能有效管制，不然就全部都走动地下路线，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对于恋童癖，我只能说就是提供一下治疗，对，提供恋童治疗。然后这就像 FBI 一样，看到你有持有恋童10G 的影片就进来去做40年牢之类的这种东西。对，那其实恋童是不是一种病？我也不知道啊。性癖算是一种病吗？但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我们不要 dig 那么深，就是这样子。好，
对，我们不要那么 work， 我们不要那么 work。对，那我最后就是想要问一下 JoJo 你的看法，你赞同吗？要开放黄赌毒？对，
哈，还是要讲黄赌毒那个笑话？很久以前不是讲过？
哇，直接转掉，一点问题都没有，直接转掉。
哇，不愧是传统金融。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最近我也常被问个问题，我先讲一下，我自认为我是资讯接受很快的人，就是各种诈骗方法我应该几乎都知道，就是至少网络用的多嘛，但我最近有个心得，就是真的不要相信自己很聪明，就是或者自己的资讯来源很多，因为我觉得 even 你 IQ 多高好了，你都还是容易被骗，因为骗啊然后贪啊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人性，那跟 IQ 没关系，
这不是智商，对，这完全不是智商，
那是人性问题，所以大家真的小心 小心 啊黄赌毒我就不提了，
真的不会有人突然爱你啦，真的不会有人叫你帮他赎身啊，你看看自己的脸，你长像金秀贤吗？如果不有的话你再说嘛，对不对？
好，我们不要再进到泡观众的时听众的时间，那我们还是进到本节目的本体，啾啾的
笑
话时间，
哪一个就好，最近生活比较枯燥，你们知道是哪些元素最容易遇到猪队友吗？
什么同理心哦，傻小，
不是，皮美盖斯，
贝雷，蛮好笑的、啊，
谢谢谢谢，就这样喽。
皮美盖斯贝雷，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5星的留言，你的5星的留言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听到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